这王元性情暴躁，别看年纪不小了，总觉得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。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元说过，说要凭你的能耐，我没有什么牵挂，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，到了时候容易上当，你要遇上尖角之辈，非吃硬亏不可呀。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，在庙上待不住了，他想看看徒弟王元，另外也想帮个忙，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。到那一看，就是欧阳钟会在家，其他的老几辈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，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。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，欧阳老剑客也担心，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，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，万一有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都知道下水良不好对付，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。临来啊，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，他没跳光杆舞，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。刚才咱说了，身后有20多个和尚，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，不管是哪个，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，你离开人能行吗？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，头一步先到这招商店，推门进去一看，呵，艾虎、白云生、卢真、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。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，哎呀，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，今天是群雄荟萃，大破七星楼啊，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。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，转身就赶奔三仙观，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。艾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，这样吧，艾虎韩天锦给带路，白云生和卢真留下，仍然搞这个接待，家没人哪行啊。所以他们老少30来人起了身。其实艾虎啊也虎不愣登的，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，他也找不着，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都有印象。所以艾五爷和韩天就领他们转啊转，费了9625的劲才转到三仙观。其实他们早来了，真要是倒退2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，他们还不至于上公事量的当，这叫阴差阳错。等到了三千万扑空了，以夏虽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，没在家。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，认为三千万里的人耍滑呢，就怒闯三千万，碰上9个人，这9人号称南海的9枪。咱不是老说吗，什么1仙啊、2圣啊、3道是4绝呀、5武啊、6剑啊、7贤啊、8怪呀、9强10德魔呀，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。金灯大剑也不白给，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9强看管。这9强已经上了，有人偷袭三千官，这还了得？这爷儿9个各大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，迎面正遇上2位罗汉。可这9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，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，下头就是他的子侄 有小霸王强锐，有无敌将强威，金翅大鹏强亮，白花蛇强云，陆地金蛟强宝，铁臂龟强顺，还有个小温侯强文。这玩意儿打仗，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，这要呼了堆他就玩命，他真不好对付。强飞龙是这么想的，你金灯大殿让我们看家，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，我们对不起朋友，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。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，这玩意儿糊弄不了人呢。万年古佛一皱眉，跟欧阳中会商量，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，小霸王强锐那跳过来照着万年古佛的肚子就是一拳头，心说我给你发冒了泡，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，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，就好像活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，怎么拽也拽不出来。哎呦，小霸王急了，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，他打算用腿蹬一下，哎，倒霉了，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，全给夹住了。万年古佛呵呵一笑，去了，把肚子一舔，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，整个给弹出去了，嘣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。与此同时，欧阳老剑可用点穴之法，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你也别动，还有你，嘣嘣嘣嘣嘣嘣嘣。您说这功夫真特殊，点到穴位上，想要动势比登天。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手，没下毒手，点住之后，又把他们放了。用好言安慰，哎呀，这爷九个面红耳赤啊，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，他们觉着无地自容。后来强飞龙说，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，觉着朋友不错，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，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入位。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，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，以图后报。就这样，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。他们这九位一走，三仙观没人了，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爱虎和韩天景可得漏了，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轮棍，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。爱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，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，我大哥白云生，我二哥韩天景，我三哥徐良，我四哥卢真，我是老虎，我爱虎也有一号，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，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，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，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？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，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，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？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，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火？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，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？爱五爷还非常得意，这韩连锦什么也不行，光一个劲儿的打。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刘翔， 给他们挂点花就行，放点血就可以，千万别伤人命啊，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。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，没打死人，受伤的有100多，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。其实这火呀，还真不是他们放的。二位圣僧一看呀，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，火疙瘩乱飞，火球乱冒，烧得咔哗咔哗直响。他们就认为是艾虎和韩天景干的。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，把艾虎和韩天景叫到眼前，这顿扇子，怎么能干这事儿？打就是打，烧庙还是什么？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？这二位满肚子冤屈，老人家，我没有啊，这火不是我们放的，哦，不是你们。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，和尚们全晃脑袋，不是，没有。你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，什么时候放的火呀？那么说这火谁放的？有一位特殊的啊，最了不起的高人，在下文书咱们要说。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，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，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憨憨之笑。按下这个不说，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，金灯大殿夏遂良、萧德成领人回来了，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战斗一处。可是这一打啊，夏遂良是不白给的，能耐虽然有，但他心里发虚，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，因此这个仗打的不那么顺利。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1级，第4号是金灯大剑，第5号就是万年古佛，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而已。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，他累了，跟万年古佛这一身手，因此打了个平平，没分出输赢来。正在这时，房叔安、徐庙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。上文书咱说了，金灯大殿一走，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，全跑了，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，也赶到三仙观。等兵合一处，共同对付夏遂良，这金灯大殿更招架不住了。昆仑僧脑瓜一不能有了主意了，别打了，都别打了。哎，徐良，你小子有种，你破七星楼，你别忘了，那楼里边有你们12个人。你们想要这些人不？要不想要了，咱们接茬打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要想要这些人，就别打了。你们暂且请回，想办法破楼，我们好救火。徐良打了个冷战，可不是吗？这要杀红了眼睛，我们那12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。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，这是人质啊。后来经过一商量，主动的收兵撤退。夏遂良、昆仑僧、萧德成怎么救火，那咱不必细说。徐良这些人等回来，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，南北二圣尸体运回。你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？死了这么多的人，楼里还困住了白瑞他们，归根结底一算的还算打败了。等回到招生殿，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，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，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，耽搁的时间长了，这12位肯定活不了，这怎么办？ 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。掌灯以后，这是第二天的话，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，杂若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，叫这胃口里挺堵的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，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，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，把我老叔他们揪出来，眼前这么多高人，有劲儿使不上啊！哎呀，这难死我也。正这时啊，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，方老爷，
什么事？
刚才有人来找您，
找我啊？
哪儿的？不知道，他没说呀。就说呀，您吃完饭之后，哎，他找您跟你有些话说。那几个人找我，就一个，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，送信的这个就是咱本庄子的，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，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，人家在那等您。
大脑袋一琢磨，没好事，
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，把我吊在那块儿，或把我抓住，或把我整死，我呀，不去。方叔安转身要回屋，掌柜的又过来，方老爷，我话没说完呢，人家可说了，您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倘若你要不去的话，一切后果是由你负责，另外呢，还不让你带人，就让你一个人去，我可把话给捎到了，到时候出了事您可别赖我。
咦，这么严重？
方叔安一想，这什么事儿呢？是夏遂良的主意，
不能，
他为我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，那么多高人不叫了，他叫我干嘛？如果说没安好心，他叫我干活有多好，比我值钱的多呀。
大概是有事儿，方叔安想，我去看看。
因此呢，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，跟爱虎打了个招呼，
老叔我出去一趟，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，我就回来，
快去啊。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也没深拦。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都备好了，简点简点白不囊，应用之物一点不缺，为了防备万一，他带着一吨土炮，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？他俩袖筒就是炮，找那细沙土面灌了一袖筒。方叔安攥着脑袖子，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，我就给你一土炮，借这股烟我还跑回来。他披星吊胆离开店房，出了鸡仙村，不远就是码头。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，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。哪位当啊？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
啊，
在这儿。方叔安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，不看便罢。方叔安一看，这脑袋又大了六圈，嗡！那位说是夏遂良派的人吗？
不是。
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，长得那个俊俏就甭提了。这女子非是旁人，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陆小青。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她，她向白云瑞求婚，最后两人闹翻了，老见个山药蛋，就是那上淮山把他给劝走了。多日子没见面了，哎，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。方叔安心里说话，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天干我们倒霉的时候天灭呗。这位属狗皮膏药，他抖了不下去了。可又一下子， 这陆小英这人啊不错，没少给帮忙。他凡人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追求白玉瑞。可我老叔也是，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？你没看长的人多漂亮，就告诉我，哎，早乐意了。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，弄个不欢而散。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，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，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。大脑袋一想啊，管怎么的，我得用好言安慰，想着让他把这土炮呢，也把他放掉了，没有用。大脑袋就是走着干净，方叔还乐着过来了。哎，明朝啊，我真没想到，不知道女侠一向可好？
我是给你洗一个礼了。
陆小英那个脸冷若冰霜，二话没说，一把抓住房栓的前襟：“你给我进来！”
哎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呀！
我说老婶儿，你这个，呸！谁是你老婶儿？你少要信口胡说，小心我扒你的皮！
别别，老婶儿，
你不让我这么说，我也得这么说呀。他，你跟我老叔，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？那你不是我老婶儿，是谁？这呸！再说，呸的点到里边来，我有话问你。
哎，好说好说，
你先把手松开行吗？陆小英真撒开手了。方川，我可告诉你，要在我的面前耍滑，那你可是想找倒霉。
我哪能呢？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，
您是老前辈，我怎么敢耍滑呢？给我到里边，离开树林边上，到了井里边。方川这脖子得冒凉气儿啊，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，要不这人疯了，他往四外看看没人。陆小英不走了，方川跪下。
哎，你说什么？
跪下。是好，跪下跪下。